喂，大家好，啊，听见了吗？好，这个基本上都到齐了。还有一个同学呢，他是晚上上夜班啊，这个他已经给说了啊，回头把录音给他就行了。哎，咱们这个连升一啊，已经这个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哈。这个在讲这个道家六爻之前都已经说了啊，到今天为止啊，在一直等啊，才算开班了啊。这个连升一的这个教材呢，这个啊有的这个早发了几天啊，有的刚发了，这个基本上大家呢都预习了一遍啊。这个对连升一呢，就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况了啊，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埋着一些伏笔。啊，有些讲得很清楚啊，但有些呢埋了一些伏笔，还需要呢就说讲解才能清楚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开始上课，这个最好呢您那个手中有一个笔记本啊，这个有些重要的地方呢，就说你该做一下笔记就做一下笔记啊。这个临山归藏啊，这个高级班呢，今天是啊终于开班了。关于这个灵山归藏的这个传说啊，应该说是由来已久。这个，因为这个近年呢，这个也有人在传这个灵山驿，哎，在以前呢，大家那个只是听说，哎，这个大部分认为呢，就说灵山归藏啊，就是已经失传几千年了，哎，仅存的是周易。在前几年呢，这个由于那个什么，这个有人啊，把这个灵山这个初级的部分啊，就是讲出来了啊，并且写了一本书。这个当然现在呢，关于灵山归藏，它不是仅仅的就是深圳的那个谁在传这个东西哈，也有其他的声音，不同的声音。哎，为什么今天呢？我要讲这个灵山一高级班。这个其中呢，我们就有啊，其中也有学过啊这个初级班、中级班和高级班的。就是说，你看和我们这个东西相同是在哪里？不同是在哪里？为什么叫高级班？我说这个高级班呢，就是一步到位的高级班啊，基本上就把人生的这个实用技法，基本上就给大家就是全部就是讲清楚了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很多学员给我反映哈，这个从那个初级班一直学到高级班的，到现在为止他们都不能应用啊。因为啥呢？因为他那个人生业他是反对五行的，他不讲究五行。哎，它是不用五行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参啊，它是要用五行的。这个关于人参呢，我先从这个名字上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你就知道啊，就说到底是谁讲的正确呢？啊，这个大家都学艺很长时间了，尤其是学过道家六爻和学过心宗的啊，都知道这是道家的东西。凡是就是参加咱们这个班的，都是参加过，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以前的老学员参加班的。啊，很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呢，就说，啊，这个你说是灵山驿啊，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很多人还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，哎，因为啥呢？目前啊，不光是深圳，还有那深东临沂，还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办班的，还有一个这个大连那个东北的，还有一个叫连归驿的，哈哈，他说也叫灵山驿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到底什么是灵山，什么是归藏，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讲清楚的，啊，你包括这个我们深圳临沂那个叫这个连山归藏的啊，他怎么教的呢？他那个体系啊，他就是发这个小城图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城图吧哈，就是说重庆的一个学艺的一个老先生哈，他在读周易的时候都受到一种启发，哎，受到一种启发，然后呢就说把这个梅花易啊，用那个九宫图的方式啊，来解这个梅花易，哎，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在网上也传了很久了，哎，他认为这个是小乘图，认为呢，他自己认为啊，他说和灵山归藏可能有关系，这只是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认为，结果呢，现代人就在他这个基础之上，他把这个写春图啊，又加上了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六壬里面的12贵神，加上八宅里面的九星，哎， 还有这个加上十二神煞啊，就合到一起来，把这个小秤砣综合到一起来，他就说是叫连山归巢啊，然后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，还让那个中央电视台来采访他啊。那么首先一点啊，这个连山归巢它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啊，最起码是四五千年以前或者更久的东西，哎，那么你现在你这个小秤砣它是个现代人的发明，或者说那你发明这个东西就是连山归巢了啊，那现代人的发明能叫连山归巢吗？其实啊，他对这个连山归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样子啊，他为什么叫连山归巢他都没有搞清楚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，他是在这个东北的一个人啊，他叫什么呢，叫林归义。好，我今天我不是挑卡门刺哈，我给大家讲清楚，既然叫这个连山归巢了啊，就要知道你是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连山归巢，我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个东西啊，你说不清楚大家就说你说你是他说他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他说他那个连归义就是啊，连山归巢啊，就是乌龟的龟啊，就是乌龟被那个藏的什么什么东西。他怎么说的呢哈，他说是一个，他是秦代啊，秦代的书，秦代以前的书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说还没有干支纪年啊，他自己解释的说在秦代的时候还没有干支纪年。这个东西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干地支啊，这个是由来已久，包括八卦啊，这个先后天八卦图啊，他说就没有这个东西。我就看了看他的资料，他教的什么呀，还是天干地支啊，生克制化这些东西。你看什么啊，还是这些东西。结果呢，我就和他聊起来了哈，聊起来就说，他说既然这个你说这个秦代他没有，秦代在多少年大家都知道哈啊，秦始皇啊，在多少年，2000多年吧。那你说这个秦代的时候还没有干支纪年，那么咱们就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啊，既然说你这个说的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呢，我们要拿出有力的证据来。咱不说其他的，咱就说一个最有力的一个，就说什么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啊，云南啊水族哈，大家云南水族出土的一个叫水书的，这个大家都清楚吧，这个云南水书啊，这是得到国家承认的这个发掘出土的一个啊，是一个文物。哎，它是一个象形文字。这部水书呢，就是据考古专家啊来这个来研究来确定。这个水书的形成大约是什么时代呢？大约是在啊六七千年以前，将近七千年啊，这是水书的形成。而且水书呢，它明确的它这个象形文字写出了就是连山易。哎，就是连山易啊，就从这个水，就是说最起码是六七千年以前啊，就从文字记载以来，就从这个水书这个文字记载以来，那就是最起码有将近七千年的历史。当然这个从这个文字上不代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开始。哎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大家从网上可以搜一下哈，关于这个水书的资料大家可以搜一下。这个上面呢有就是说考古专家们已经整理的非常详细的资料啊，这不光记载了当时的这个人文地理啊风俗了，最主要的还记载了就是说这个风水啊，包括预测学啊，哎，它里面就可以清楚的看知道，就是说有天干有地支，有先天八卦图，还有后天八卦图，还有呢二十八宿，还有五行啊，写的是非常详尽非常清晰。那么就从这一部文献上，我们就可以有力的就是说来反证啊，你这个说法呢根本就是不正确的，包括干支纪年在水书上就非常非常清晰清楚。大家呢这个可以搜一下哈，你搭这个水书啊，你看那个有很多东西啊，它里面东西非常多啊，你可以打开看一下，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了。而且呢他们那个文字啊大部分都是象形文字啊，当然也包括你比如说天干地支啦，它跟现代的文字差不多啊，包括卦形，它每一卦都称为山啊，以山的符号来表达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连山归巢或者这个易啊，它的这个成书或者说哎它这个历史啊是非常悠久了。哎，那到底这个连山和归巢是什么意思呢？咱们先把这个名字说清楚。一般来讲这个名字啊，它就是这本书的核心 啊，它就是它的核心东西，名字就是它的核心。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连山啊，当然就是这个连山呢，过去呢叫八卦呢，叫八卦也叫做八山啊。你包括这个，你像水书里面叫二十四山，就是我们现在风水里面叫二十四山，还是和水书的，就是说原貌是保持一致的。水书里面也叫二十四山，哎。再一个呢，据这个道家师傅讲啊，这个灵山其实啥意思呢？或者叫连山啊，就是一二三的三，就是啥意思呢？这个三的意思就是啥呢？它是三大要素啊，这易里面的三要素啊，哪三要素呢？指的是啊，为什么要连山呢？哎，这三个要素是连在一起的，不可分割的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在这个给大家这个资料里面已经。啊、哦，写出来了。这三大要素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当然，这个我还没有说的，经过我讲解，大家都会清楚哈。这三大要素啊，第一种就是天时，啊，第一种是天时，第二种呢是地利，啊，第三种就是人和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啊，它是不可分割的。那么什么叫天时呢？啊，天时指的就是说。啊，一个是这个元运，啊，元运代表天时，第二个呢就叫六甲，啊，元运六甲，啊，第三个呢就是卦气，啊，天时呢就是这三个方面，啊，元运六甲和卦气代表的是天时，啊，那么地利呢，啊，地利就指的就是说，啊，就是遁卦的这个另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就是日月啊，我给大家打个字啊，地利是，我这么一讲啊，大家就清楚了哈、啊。这个塔的作用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用元运，还要六甲，还要卦气？哎，地利就是日月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月哈、啊，这个在我们学卦，学包括书房派这个卦里面也把这个日月啊，就是说看得比较重啊，什么这个月升日克了，日升月克了。这是书房派讲的，其实呢，就书房派讲的，就是说那些东西啊，讲的非常凌乱啊，它也不清晰。在我们临深中啊，就把日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，怎么来用啊？而且日月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要位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大家看了资料就知道了哈。啊，月亮代表什么？代表先天的啊，日呢代表后天的啊。回头呢，我们会细讲这个东西啊，怎么用法。这是地利，那么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人和。哎，第三大要素就是人和。那么这个人和哪个方面代表人和呢？啊，大家搞清楚没有？现在通过看资料，哪个方面代表人和呢？啊，就是卦象。哎，给大家说哈，卦象就代表人和，就是卦象的。没有声音了，试试啊，现在可以吗？喂，啊，那没有声音了，这个那可能是你那个你本身的问题啊，可能啊我这儿没问题啊，我再说一遍哈，这三大要素哈，第一个就是天时，那么代表天时的就是说元运六甲还有卦气啊，这代表天时啊。那么地利呢，就是日月代表地利啊。那么人和呢？啊，人和指的就是卦象的组合啊，也代表卦象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假如说这个人呢，如果这个你办任何事啊，就说你能站在天时地利人和，那就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有大成就。包括你本身也是这样。你一生当中，若能站得天时，再站得地利，再有人和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啊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，而且呢，还会有大成就。你站了天时，那么地利呢，指的就是你的地位啊，你的位置，那就是日月来代表的。哎，这个在这方面呢，就说啊，日和月，月代表先天，日代表后天啊，后天的成就，哎。当然，月大于日啊，这一方面呢，这个以后再讲啊，成就大小啊 那么你这个人和卦象组合再好， 啊，一定会有成就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这个三国啊，诸葛亮曾经那个说的一段话，他说这个什么呢？他三分天下怎么三分天下呢？啊，未出茅庐啊，三分天下已定啊。他说曹操呢啊，占的天时啊，写天子以令诸侯，哎，占的天时。那么东吴孙权呢啊，有三江之险，占得了地利。啊，那么这个刘备呢，啊，在西川占着人和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你看这三个条件啊，大家就说能占得其一呢，啊，又能三分之一的天下，啊，就是说又有一分成就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你占得其一就有一分成就，但两方面那成就已经不小了，三方面都全，那是一个啊非常圆满的人生，啊。所以说这个连山易，连山易啊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指的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这就是连山易啊。通过这么讲解，大家应该就清楚了 就说这三个条件是必要的，这人生啊就是必要的啊，是不可或者是不可分割的啊，要连在一起，最重要的三大要素，哎，连山易。那么什么叫做归藏呢？啊？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归藏，大家就会更清楚啊。关于这个归藏的说法啊，这个也有不同的声音啊，啊，因为历史上这都是一种误导，对应一种啊，比如说这个他说这个灵山归藏周易啊，这个他这是三种易，哎，周易呢它是以乾卦打头啊，这64卦卦序都不一样。那么这个连升呢，就是以艮卦为首。那么归藏呢，啊，因为这个它是以坤卦为首。为什么叫归藏呢？他说这个坤卦就是这个大地啊，能藏万物啊，这个坤卦能藏万物，所以这个坤卦打头。啊，其实呢，很没有道理啊，这种非常牵强附会的东西。那么坤能藏万物，那么那么乾卦才能藏万物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天什么都包藏了啊，乾卦更能藏万物，这是没有道理的啊。那么这个据道家师傅讲啊，我在讲啊，什么叫归藏？所谓归的意思，大家理解什么叫归吧？单从字面上来解，什么叫做归？什么叫做藏？大家理解这个归的意思吧？这个归啊，我大家说哈，归啊。归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叫归种，是归种的意思，或者说啊，它的归种啥意思呢？就是加起来的意思，要合一，啊，也叫合一的意思，归种合一。那藏呢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藏就是隐含、隐藏的意思，它的本意是这样，隐含、隐藏。那为什么叫隐含、隐藏呢？啊？你包括这个，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无论是卦象也好，无论是八字也好，啊，比如说你这个你是一个丁火，啊，这个丁火里面呢，就是说，那我们平常这个辟八字就是丁，它属于阴火，啊，它这个要克金呐、啊，或者说是被木生了、啊，都这么论。那在归藏中，它不这么论，它就讲的多了。虽然说丁只是一个字，但是它里面含的东西非常非常多。那丁里面还含什么呢？啊，丁里面它还有酉金，还有辛金，哎，它里面还含着什么呢？还含着子水，还含着戊土。这个丁火里面它就含着很多很多东西，这个可能大家都不清楚了啊。它里面这个丁火里面它藏着很多东西呢，不光是丁火，任何一个字，比如说甲木也是这样，甲木里面啊，它藏的东西多了，它有戌土啊，它还有金，哎。还有辛金，还有这个阳土，这里面就是说，大家就说他就不清楚了，很多人他就不知道了，哎，所以说这就是里面含的东西，这个含的东西叫什么呢？叫做内含数，叫内含数，我在这打字啊，内含数，哎，比如说你看到庚金啊，或者说你看到卯木，我举个例子啊。过去我们就有一句口诀啊，有卯就想庚，它这个意思，有卯 啊，就有跟啊，有卯就有丁。就有丁，这个大家理解吗？哈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个这个东西就非常好玩了哈，大家要明白这个东西的归藏，为什么有卯就有丁，你明白吗？有卯就有庚，大家明白吗？你想一想啊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哈，凡是这个参加咱们这个班的，我跟你说哈，我都看作啊，这个凡是参加这个林生一高级班的，这个咱们的关系啊也都不一般了，可以这么讲啊，我都看着咱们这个完全都是自己的学生，这个有很多东西啊，就是说肯定要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大家啊参加这个班，肯定和以前的啊一些东西我都跟大家讲透。你比如说这个卦中，假如说八字当中哈，你有卯，它没有啊，就是说没有庚金。但是呢，有卯里面就有庚金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里面是通过怎么演变的呢？这个原理是什么呢？就说卯这是通过卦象来演变的。比如说卯，大家知道卯是什么卦，知道吗？大家你想清楚啊，你就回答啊，你跟着我的思路。对，卯就是震卦。那么震卦是什么呢？有震卦和庚金联系，能不能联系起来？对啊，震卦纳的是庚。明白了吧？哎，他纳的是庚，清楚了吧？这是从纳甲方面啊来推出来的，这个就叫内函数。另外呢，有卯就有丁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啊，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就知道了，一点就破。通过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这个我们八字也好，还有卦象也好，通过卦象的穿插。它里面很多很多隐含的东西都出来了。那比如说卯里面卯位的这个先天卦是什么？在卯位上先天卦是什么？断离卦。那么离卦它用哪个来代表呢？哎，是午火呀，对不对？离卦不是午火吗？那么午和丁就是午火的本气，知道吗？丁也可以也就是午。我讲到这里大家清楚了吧？大家明白了吧？就说通过一个字，对啊，他通过一个字，通过先后天八卦，把里面内涵的东西都，你看妙不妙呀？就是我们祖先啊，这个归藏易的用法哈，今天我给大家就是本来不该给大家讲的哈，这个今天我都给大家讲出来了。因为啥呢？你只要参加这个高级班，我也是这个很受感动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凡是跟我学习了，这说明对这个对老师的信任。哎，老师呢就是心中也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也愿意把这些高超的东西啊，道家的东西给大家讲出来。哎，他都是想象不到的东西啊，你说当然一点你就清楚了，但是这句话不说你敢用吗？你敢这么，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很多高超的东西啊都是一句话，大家明白了吧？他是通过卦象把所有的字，要不然我们学艺是干啥用？你看，你包括你学八字，你老是用那个五行生克，搞那个木生火，火生土，搞那一套东西，你永远你也搞不明白。他们之间相互的这个媒介，它就是卦象啊。我们你看，我们连生，我们归藏易算命啊，算八字，它是用卦象来算的啊。它是用读卦象，把里面的卦象怎么告诉你怎么去读，先天怎么读，后天怎么读，哎，这就是藏的意思。也叫内函数啊，它都在里面藏着呢。哎，那么为什么叫归藏呢？大家理解这个藏的含义了，到现在已经理解了。那就是说把里面藏的数要归总向家，算出总数，明白了吧？就是把内函数归总向家，算出总数。那么这个总数是什么呢？就叫做定数。它可以定出来你这个官有多大，你这个财有多大啊，到底是吉是凶，他用数来表达出来，这就是归藏的真正含义。如果不讲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他永远还是沉睡几千年啊。如果因为这些老师，他们我的师傅，他根本他不愿意讲出来的，他是不做这工作的。哎， 把所有的内涵说。当然，怎么去加减，怎么去加减，那就是归藏的法则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归藏啊，它是灵深的深层的东西，最高层次的。当然，灵山呢已经非常高级了哈。这个大家能学的灵山，这已经是真是不错了。这个归藏意，我告诉大家哈，我师兄弟几个人，也只有我自己算是得到这个东西了。其他的我的师兄都没有学成啊。一方面呢，他有几方面，老师会考验你这个人啊。一个是当然你悟性人才，这是必须是具备的，天分你是有的。但是有这个天分了，你的德性不够啊，那肯定是老师那也是免谈啊。有德性了，你给老师脾气不对味也不行啊。老师跟你怎么就谈合不来，那你也不行。所以说很不容易啊，这东西哈，他不是说是有钱就能学到了，有钱，老师你不是说了，你归藏意，你说你给我拿500万，你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吧，看他卖给你吧。有钱人多了买不到，花钱买不了到。所以说啊，大家都知道了哈，为什么这个灵山是怎么回事啊，归藏是怎么回事。哎，那么这个数理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意的诞生就和数字有关系啊，比如说这个河图、洛书、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，它都有带有数字的。哎，那这个东西啊，当然就是我现在就是学习这个东西啊，我都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原始人发明的一个东西啊，因为很多人也提出这样的疑问啊，你原始人他们那么到底现在人那么聪明啊，原始人你看跟个猿人似的啊，那么愚昧，他能达到这个水平吗？啊，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是怎么想的呢？这种文化这种东西，它应该是史前文明的东西，用现代化语言来讲就是史前文明的东西啊。换句话说，用别人的话说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它是就是高智慧生命传给我们地球的啊。干脆有些人就说那就是神仙神人传给我们的啊，还有那种说法也可以啊。你看这个易的诞生哪一点不带有这个神话色彩呀？啊，你包括这个奇门遁甲的这个诞生啊，它是九天玄女啊传下来的。哎，确实，也就是想象不到的，这个我们这个新古这个祖先的智慧啊，这个数字的这种变化，这种奥妙，真是想象不到的一种东西啊。嗯，那好了，咱们就是今天呢，就是把这个灵山归藏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了。相信大家呢，就说啊，听到这节课啊，大家就会清楚，再也不迷惑了啊。无论外边再什么叫什么连龟，这个什么蚂蚁了啊，它叫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了啊。那现在的人都喜欢创新发明啊，这是他们的权利啊。这叫我们学艺的人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心中要有数。哎，好，这个咱们把人生归藏解释清楚以后啊，咱们就开始啊，就是啊学第一个课题。咱们学灵山易的第一个课题，刚才不是讲了吗？灵山，天时地利人和。那么天时呢，代表天时的有啊三元九运，还有六甲，还有卦气啊。咱们先说第一个啊，第一个课题就是三元九运。这个关于三元九运呢，可能大家这个以前啊在学风水也好，这些方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接触啊，包括那个悬空啊等等，也都啊悬空风水啊也在讲这个东西。哎，但是呢具体的这个三元九运怎么运用，这里面呢这个学问挺大的。咱们先说一下吧哈，这个什么叫做三元九运啊，这个啊时间。啊，三元就是指的是上元、中元和下元啊。三元呢，总共是啊180年，它是个时间单位。一元呢，它代表是60年嘛，啊，一元是60年，三元是180年。其中呢，把上元它也按照这个五行属性来划分。哎，上元啊，它属金啊，上元甲子为金啊，那么中元甲子呢属木。啊，下元甲子属土啊，这个元走完之后啊，上元甲子、中元甲子、下元甲子走完这180年之后，那么又一个这个三元，下面的一个三元，这个它分别是什么呢？它按照五行属性来划分的啊。比如上元甲子属金，那么下一个三元呢， 啊，它的上缘就是中原呢，就属于火，下缘就是这个在人参易状。我们这个无论是命卦啊，包括其他，我们主要是用什么呢？主要是用这个九运，哎，就是一二三，这个一运啊分为九运，一小运呢是20年，这个呢就说三元呢，一般三元的五行属性呢，我们这个在卦中一般不用啊，我们只用这个九运。那么这个九运呢，我们在这个，我的资料上已经给大家写了哈。这个三元九运啊，不光是这个算卦，算我的命卦啊，包括这个八字命卦。其实呢，三元九运也是推这果运的啊，也可以推果运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吧？这个推背图可能大家都看过吧？没看过，最起码也听说过吧？哈，那个推背图。那这个推背图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很多人这个对这个推背图感到就是非常神秘啊，认为这个推背图这个非常神奇啊，对过去的事啊应验就是用的诗词和图画的形式啊，他就说对以前的事应验的就是非常准确啊。推背图的这个袁天罡和李淳写出来的，一直到后世啊，我们一直这个东西。其实呢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推背图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什么原理？其实推背图啊，就是根据元运来推算的。哎，推出某一年，它推出一个数字来，这个数字，它把这个数字呢画成卦象，或者画成诗词来描述，它就是归藏这个东西。哎，也包括呢这个我们这个听到的这个传说，这个八三四幺，可能这个大家听说过吧？这个故事吧，哈，就说这个毛主席这个曾经找一个老道算卦啊，结果这个老道呢就给他写了一个八三四幺，其他的什么也没说，哎，直到最后啊，他终于才搞清楚，大家搞清楚这个八三四幺，他搞不清楚呢，就把这个八三四幺呢，就说给部队起了一个名字叫八三四幺部队啊，可能，终于到临终的时候搞清楚了啊，活的83岁嘛，执政41年，哎。其实呢，这个像这种数字的推算方法都属于归藏里面的东西啊。那么三元九运呢？哎，三元九运我们用主要是用九运。这个九运呢，这个它和我们这个后天八卦图是对应的啊，后天八卦图是对应的。比如说一运啊，一运就是说指的是这个是水运，一运呢指的就是说坎卦啊，一运是坎卦。二运呢是指的是坤卦啊，坤卦为土，它的五行属性是土啊，它和九宫属性是完全一致的。震三碧是木运啊，巽四律是也代表木运，中五黄是土运啊，乾六白啊代表金运啊，金七对七吃是金运啊，艮八白为土运，历九子为火运。那么呢，一小运是20年。而且呢，我把这个近代的九运时间表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啊，从这个1864年到1883年为坎一白，一直到这个1984年到2003年啊，这是七运。那么从04年到2023年走的是艮八大运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走的是几运呢？哎，是八运，对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现在走，这是一个常识啊。这个我们现在从04年开始哈，到2023年这20年就是艮八大运。那么从2024年到2043年，就是这20年呢，都是离九子火运啊。这样呢，大家呢就说往后可以20年继续往下推下去，它是九运呢是循环往复的，哎，一直往下推下去。那么大家了解了这个三元九运呢，啊，了解了这个元运了，关键是这个元运的用法，啊，如何在命卦中来运用呢？那么就是说，我们给这个九运呢，这个配上天干地支，首先要配上天干地支，坎一白是戊子，啊，坤二灰，啊，坤二黑叫癸未，大家注意看哈，这一个地支哈，它是不一样的哈。这个子呢，当然代表的是坎卦。那么天干啊，用的是坎卦的纳甲，大家记住啊，坎卦的纳甲啊，戊子。那么坤二灰 它用的是哪一个字呢？用的是畏驼，而不是申金啊。这里面哈，它以后会再讲啊，为什么这样？Queen 二黑，它用的是鬼位，King 盖呢，用的是鬼。那么正三 B，哎，正三 B 用的地支呢是寅木庚寅啊，因为震卦纳的是庚啊。那么三 B 它为什么不能用卯呢？啊，它用寅，不能用卯，它不可能有庚卯这一组地支啊，啊，只能用的是庚寅，这个寅卯木都代表震卦，它用的是庚寅 那么巽四律，巽卦用的是辛金啊，那么地支呢是巳火，它没有辛辰这一组地支，它是由天干来确定的，知道吗？没有辛辰这一组地支啊，哎，中午黄啊，它用的是己巳啊，用的己巳，乾六白。用的是壬戌，因为这个乾卦它纳的是壬，哎，它不可能这个壬亥没有壬亥这一组地支，所以说用的是壬戌。兑七痴啊，用的是丁酉，震八白啊，它纳的是丙嘛啊，用的是丙寅。离九子啊，用的是戊午，那这个离卦肯定是午火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离卦啊。他因为这个离卦纳的是己啊，纳的是这个己土嘛，但是呢，他不能用己土，因为没有己午这一组干支。他用的是什么呢？他用的是因为坎卦是离卦的丈夫啊，他用的是丈夫的纳家啊，坎离啊为一组夫妻啊，为一对夫妻。哎，离九子用的是戊午这一组干支。那为什么这个要把干天干要写上去呢？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啥呢？这一块哈，这个天干，这个元运在天干上，它的用法也很重要，尤其是它推国运的时候啊。你比如说，你这个元运当中会出什么事儿，它必须要用到天干，因为天干代表的是天盘，地支代表的是地盘啊。天道左旋，地道右旋，它会旋出几数来，这个就是得出来一个象。啊，这以后再说。我们这个推国运，我们现在也不推，我只是给大家讲哈，这个天干的重要性。这个关于这个三元九运的哈，这个大家呢可能啊，在这个风水中或者是悬空风水中啊，都这个看到过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在命卦中的用法，就是一般人就是说很少知道啊。因为在命卦当中啊，就说我们这个元运啊，它是一个第一位的，哎，元运的能量呢，它是最大的啊，元运还大于六甲啊，这个元运呢，它不仅是就是说对人类是这样，它还决定着就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这个发展变化啊，就说所有的东西，大自然的东西都在元运的掌控之中。就是说，这个元运什么走什么样的元运，就是实行什么样的事啊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在兑运当中叫兑七痴，在酉运这20年哈，大家回顾一下哈，这个酉运20年，这个你看从这个八运20年，八运到现在为止吧，当然就是说啊，这个社会的变化，它实行什么，在酉运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这个。可能大家这个年龄都知道，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养生气功哈，这个在那个时候风行一时哈，这养生气功曾经呢是风靡全国甚至世界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说从04年以前啊，一直到03年以前这20年，大家回顾一下是不是这样？那为什么这个养生功啊，这个养生功造就了很多，包括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啊，很多那些年啊，很多大师都出来了，曾经到处是。轰轰烈烈，为什么呢？哎，那就是元运的结果。它元运是什么？走的是丁酉嘛，丁酉，打出来了。大家看一下哈，在这个气运是丁酉20年，这个酉代表啥，知道吗？酉是一个什么卦呀？啊，丁酉是什么卦？是不是兑卦呀？是不是兑卦？是吧？ 那么对卦代表什么呢？是不是这个东西？对卦啊，它代表的是巫术，大家明白了吧？所以说，你看哈，04年以前那20年啊，它是一个巫术的倾向。那么从04年以后哈，走的是什么呢？啊，04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走的是啊，艮八大运，是不是艮八大运呢？那么艮卦代表是什么呢？啊，艮卦代表什么？大家告诉我。对啊，艮卦就是山石啊，艮卦也像一个房子啊，房地产啊，山石房地产还代表啥？艮卦还代表艮嘛啊，还代表石头嘛，艮就是石头嘛。所以说，你看哈，从04年啊，大家都知道04年以来那个房地产啊，对，还代表矿，boy，你看，无论是矿产、房地产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石头，所谓的石头，那么就是玉石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各种玉吧，玉也好，翡翠、和田玉、翡翠啊，大家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？叫疯狂的石头。原来我记得这个02、03年以前那时候，那个我原来吧也是这个喜欢和田玉，我在博物馆嘛，这个原来比较喜欢这些东西。那时候我记得在02、03年，我那时候买一块和田玉哈，就说和田白玉籽料买一块才几百块钱啊，4、500块钱那就买的很不错了，你要能花300、400或者是500块钱，那买一块非常白的、非常漂亮的和田玉籽料。那结果呢？到04年以后啊，这个石头啊，一年翻10倍，一年翻10倍以上。现在和田玉的价位一直到什么程度了？大家都知道，和田玉籽料一颗几千块，3000块钱一颗，羊脂白玉啊，达到1万一克。啊，一块石头，你看一块籽料，和田玉籽料50、60万啊，一小块石头50、60万，还有几百万的嘞。好的，就说那种玉质比较好的，上到几百万甚至是。哎呀，简直是一句话叫做疯狂的石头啊！你看房产不用说，这个咱们再说这个房价呢，04年以后你看看，这现在涨到什么程度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各种石头，各种矿石，哎，房产等等。所以说，你看这个元运，兴什么元运啊？它就带动什么东西？这个元运就是世界的一个主宰，哎。你凡是你看搞房地产的，基本上就是说搞房地产都发了啊！我记得凡是搞这个和田玉的，现在都啊，现在都发了。就是说呢，你本身呢要和元运要挂钩才行。大家知道了解这一点，大家就清楚了，这是时间的一个奥妙，是一个秘密啊，一个最大的秘密。就是说你要做的事业，你要做的行业跟什么有关系呢？必须和元运挂钩才行。你要不和元运挂钩呢，就是被时代淘汰了。这个元运就把你淘汰了啊！只有和元运挂上钩，那你的就是事业，只要是沾上边儿，哈，你的事业就会好。所以说啊，大家这个学艺啊，这个有这个好处，他了解了这个时空的奥秘，那你做什么事儿啊，你就有一个方向性，哎。所以说现在吧，这个虽说这个房产，这个有点什么已经饱和甚至是，但是呢，始终这个房价还没有掉。哎，就包括和田玉，什么都便宜了。我记得现在和田玉一直是居高不下，还是这样。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当然就是说，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哈，这个不光是这个和元运有关系，这个包括这个元运的天干也有关系哈。啊，比如说戊子运，啊，你的命卦，假如说你，这个得到这个元运的生符，那是最好的。那如果得不到生符，你的命卦和元运能挂上钩，什么叫挂钩呢？就是说你和这个天干能合住天干，那叫挂钩了啊。就是说有所谓这个挂钩就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的一个老师就这么讲，天干是什么作用呢？哎，这个卦里面的天干是干啥用的？他就说了一句话，天干是挂钩。哎，你包括寅戌也是这么断，跟天干挂上钩了吧？哎，你给元运挂上钩就叫沾亲带故。哎，这元运生符是最好了。哎，生或者是符，那就是说 比如说你命卦是坎卦，福就是说元运，假如说是这个戊子大运啊，和元运相同，这就是福啊，都有元运相生啊，是最好，哎，福不如生啊。所以说呢，你看这个在八运里面我们做什么，大家现在还在八运里面哈，我们是甲午年，这是乙未年了嘛，马上到丙申年，还有七八年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运八大运里面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要做什么事业呢，就是说要和这个元运 你思考一下，和元运有关系你才能做，才能做得好啊，千万不要和元运对着干，你对着干你肯定是不行啊，做什么什么不行。那么这个离九，这个过了这个八运之后呢，离九子啊，啊，这个离卦这个大运主的是什么呢？离住文武啊，啊，既住文还住武，哎，所以说离九之后呢，就是说到文明天下啊，住文明之下，所以说你和离卦有关系的行业啊，都可以做，哎，这个元运的用法呢，主要就是什么呢？元运。对这个命卦的生克是最重要的啊！大家记住，源于对命卦的生克。这个命卦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意呢，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八字来起卦。大家记住哈，这种起卦的方法哈，一个是呢，就可以，假如说你的时辰记得是非常清楚，可以用这个你出生的时辰来起命卦，用梅花易数的方法起出命卦即可。当然，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咬卦的方式，或者其他起卦的方式都可以，也可以代替命卦。一样的啊，总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凡是元运生福啊，这个就吉啊，克泄就不好，这是元运的用法。那么和元运的天干相合啊，就是说你不得元运生福，但是呢和天干相合，这样呢也是啊不错的。就好像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家中有个亲戚在这个朝中做大官，有这个意思。你呢也可以跟着沾光，你的意思啊。另外呢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就是说天地定位，雷风相搏，山泽通气，雷火降射的这个正确运用，这个正确运用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在这个记得我讲星宗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什么叫这个水火相射，什么叫水火不相射啊？什么叫这个天地定位了？什么叫这个天地痞了？这个从星象上也有这种解释，啊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卦象中是怎么运用的呢？啊，我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在艮八大运，艮八大运，那么最吉利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这个兑卦，因为这个艮卦呢生啊，不光是生这个兑卦，而且呢，他们是什么呢？它是一对夫妻卦。并对啊，它是一对夫妻啊，所以说对卦是最吉利的。那么其次呢是什么呢？坤卦和艮卦啊，其次是艮卦或者是坤卦。这个当然有的这个同学会问哈，那么坤卦是不是艮卦是相冲啊？啊，因为坤和艮正好是两个极点相冲嘛，相冲也没关系，记住哈，相冲叫做什么呢？在人生中啊，凡是相冲就叫做相通的意思。啊，相冲着为通，哎，所以说在艮八大运中，坤卦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它不如兑卦。但是要反过来讲哈，如果是在兑七运当中，那么艮卦它就不吉了啊，艮卦不吉，因为啥呢？这个在兑七运当中，艮卦呢，它是来泄这个艮卦的，啊，生克为第一，记得哈，啊。不能说是阴阳相配，它这个虽然阴阳相配，反而不好。那么在坤二运当中啊，在坤二运当中啊，最吉的是什么？是乾卦啊，它是叫地天泰。坤卦呢，生这个乾卦。那反过来讲，在乾六运中，那坤卦反而不好。它虽然是夫妻卦，但是呢，这个它是泄它啊，这个反过来是很差，因为夫妻卦呢，如影随形，摆脱也摆脱不了这个霉运啊，如影随形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元运的用法以生福为吉，以克泄为凶，记得哈。要注意呢，就是说这个天地定位，雷风相搏，身则通气，水火相射，这个正确的运用啊，以生福为第一。一般来讲哈，这个在我们人生中哈，这个元运它是最大的这个能量单位啊，最大的能量单位。 假如说你这个命卦，它的一个一出生啊就得到这个元运的生符啊，一出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是个乾卦啊，生到坤二运当中啊，那么你出生就代表你的这个根基非常好，家庭比较好啊，一出生就是富贵家庭，哎，也代表这个少年运好啊，就少年二十运就好啊。那反过来，那就是说这个如果克泄这个命卦的话，就是说你出生就是出生在贫寒之家，那么就是说这个，那怎么这个命卦是怎么来运用的呢？这个命卦指的是什么呢？它不指的就是说，它不是说内卦或者是外卦，大家记住哈，命卦这个本宫它指的是本宫卦，就是说你用这个元运和本宫卦相比较，哎，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命卦是个泽天拐啊，记住啊，命卦是泽天拐，就是说它以坤卦来论，它不能以乾卦或者兑卦，以小卦来论，哎，当然就是说命卦里面的这个内卦和外卦代表什么，以后会讲的各有各的用法啊。我们在看元运的时候呢，它是指的就是说本宫卦啊，比如说你这个泽天拐，它属于坤宫卦啊，你出生在前六或者是这个对七大运当中啊，就是说元运来泄坤卦，就是说你出生在贫寒之家，贫寒之家啊，这个少年运不好。其实呢，大家就是说能学会这个元运这个方法哈，这个你这个看命卦就非常简单了，他就不需要就是说你这个八字里面就十年一年的来看哈，啊，十年运十年运一下子就可以大致的来判断，比如说你这二十年怎么样，得不得元运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非常简单又快捷，啊，凡是哪一段你得元运生符的，你就哪一段就好，啊，凡是哪一段得这个元运克泄的，哪一段就不好。当然这里面哈还有一个差别，肯定是有差别。同样是生符的，或者是同样是克泄的，这里面还有差别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所以说这个天时啊，不光是元运，还有一个六甲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卦气呢。哎，就是说这三方面决定的啊，不光是，当然元运是一个啊，它过了这个元运，元运只关这一段啊，过了这个元运它就不当家了。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六甲啊，也当十年的家，还有一个卦气啊，卦气是要跟你一辈子的，那一个就是说也很重要。好，这个啊，现在九点半了啊，这个好，咱们这个连生意啊，第一节课这个大事嘛，就今天嘛，就讲到这里啊。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。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可以问，啊，可以当场提问，哎，如果不清楚，也可以呢课下给我留言啊。咱们学习呢就是不要着急啊，一步一步来，把每一点我觉得都要就是说给大家讲清楚啊，越慢呢讲的越细啊。这个大家呢通过这个道家六爻的学习哈，如果再把灵山搞清楚了，那你的这个卦数啊基本上就完整了，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些东西啊就完整了。关于这个道家六爻和灵山的关系，大家如果预习了就可以看到哈，这个道家六爻和这个灵山它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哎，就是说一个是主掌五行，一个是主掌相术，哎，它是这个一个内一个外，一个先天一个后天，它是非常重要的啊，缺一不可。对啊，它是这个是的是这样啊，对，元运的天干它是和命卦的纳甲，对，这就是命卦的纳甲花嘛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对，秦宫比如说啊，秦宫纳的是人甲啊，你要是这个离卦呢啊，那是甲和己啊，都要用啊，都要用的，呵呵，嗯。这个乾坤连卦就只有乾坤连卦有两个天干，其他都一个啊，乾和坤都要用，嗯，这个很多东西呢这个资料里写不清楚的哈，这个很多东西包括那个卦气哈，卦气这个大家可能这个卦气当可能看不清楚，你要是说当然你把这个卦气这个背下来也能运用，但是呢你这个背下来这个方法太笨了哈，这里面呢就是说我给大家一讲很快就搞清楚，哎，几分钟 就搞清楚了，两分钟就搞清楚这个卦气啊，你就会推算了。所以推算卦就非常简单啊，其实都很简单，很多东西啊，你看着写的很厚，也许就是啊几页纸，就是几句话啊，两三句话就给你写的啊，就你说的非常清楚，哎，这个越是高级的东西越好用，越简单，如果太繁杂了反而不对了，嗯。行，这个再建个连山，建个群吧。回头这个我建个群，哎，咱们这个连山呢，主要是咱内部去讨论回头呢，我把这几个讨论组啊，我都改成这个群啊。哦，行行，没事啊，他建个群也可以哈。今天礼拜一是吧？嗯，这样的话，这个下堂课我看看啊，这段时间呢，到年底了都很忙啊。这个有人给我打电话预约看看什么吧，咱们暂定到礼拜四好不好？如果有事的话，我提前会通知大家啊。暂定到下一堂课是礼拜四啊。如果没事就什么，有事的话提前通知大家。嗯，大家呢可以呢就是把每一堂课消化之后呢，也可以多看看后面的东西预习一下啊。嗯，好，大家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就到这里啊。这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，你今天这个群里面提出来几个问题哈，一个是这个在学道家六爻的时候，因为道家六爻和我们连山都是一个整体哈，它到后来都要用的，道家六爻和连山它是一起来用的啊，它是一个整体。比如说这个未和巳的关系，未和巳的关系啊，这个大家问我可能这个以前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哈，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没有太什么，巳和未它是互相帮扶的关系，记住啊，巳和未是互相帮扶，那么巳和戌呢也是相互帮扶，午和戌也是相互帮扶，大家记住啊，午和戌也是相互帮扶，但是午和未不行啊，午和未就是说午火减力，未土增力，哎，大家记住哈啊。巳未、巳戌都是相互帮扶的关系。这个未和戌它是相互帮扶的，未和戌不论形啊，记住哈，不论形。这一个尘土和亥水，尘土和亥水也是论相互帮扶的关系。那么丑土和亥水也是相互帮扶的关系，但是呢，尘土和子水它是伴的关系，丑土和子水也论伴的关系。像这些东西啊，我已经讲过了哈，这个再给大家重复一下，这个道家六爻记住啊是非常好的东西哈。这个假如说你不学连山哈，我以前都说过，你也学这个道家六爻也是非常好。这个有的人说，你看吧，这个其中一个学员，这个西安的一个学员，他学了没有几天，他断卦断的，他说那这个准确率啊非常非常高，90%多。这个。但有些人，他就这个人这个思维思路他就有差别，他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断错？他就是很多东西他把握不住，就这个今天耽误几分钟时间哈，就把上一次拿的那个大家问我的那个卦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。大家上一次记得那个卦吧，就是这个坎为水变这个水的盆吧，那个卦大家记得吗？大家这个事就是甲申日，哎，坎子盆甲申日这个辰的。一点没错，这个事哈，这个生意，我后来断的甲申日就是这一天。它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你看哈，你把这个卦写下来，这个坎之团，这个是一个巳旺卦，是不是巳旺卦？这里面有几组关系，你把握不住。我知道你哪点把握不住。你一看这个生意的成败，它要看巳阴的关系，这一点大家都掌握了哈。巳爻是子水，应爻是午火，对不对？应爻是午火。本来这个午火呢，它是这个用神，对不对？那么用神从弱，你看到这一卦，用神从弱不及，对不对？这是大家看到的，这是很多人都看到这一点了。这个午火是用神，但是从弱不好。但是你忽略哪一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忽略了这个用神受制，午火它不是子午，它是一种什么关系？我大家讲了，巳阴它是相邻的关系。你忘了这句话了，适应它是直接作用的，所以说你按用神受制论，明白了吧？这个卦就是午火，它就是说 他一按用神受制论，那么用神受制肯定不急，对不对？用神受制不急，但是呢这个无惑是从弱的，就要反断，明白了吧？如果无惑有力，那肯定这一课是凶课，但是呢这个无惑啊它是从弱的，从弱就要反断。所以说这个事啊，所以说这个大卦象它肯定是成的，肯定是成的。那个大象是成，这里面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矛盾，因为什么呢？它里面有一个寅木在，明白了吧？一个寅木在动啊，从弱的东西呢它不能生住啊，因为动摇，你看吧，这个东西动摇来生无火，这个矛盾在里面。你不管这个卦象里面它有没有矛盾，记住一下，是因它就代表成与不成，就是说其他的动摇只代表，那就是说影响，就是说只是一种阻力，只是一种外因啊，就是说它只会导致，就是说你这个事儿，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事儿要成，就是它给你带来的就是说负面影响和阻力很大，那这个运气就要断在什么呢？这个运气就要断在这个寅木哈被制服的时候，就是运气，知道吗？寅木被制服了，这个寅木本来是从弱的话不能生，所以说这个寅木就是一个病，那这个病你只要把寅木制服的那一个日子啊，肯定就是成功之日。那么甲申日啊，很简单，甲申日哈，甲申日申金哈它是最旺的，就是说只有这个金旺的时候，那么木呢它是在木绝在申嘛，哎，这个寅木长生在亥，绝在申，在木的绝地之时啊，它就成功，就是非常简单这么断啊。因为当时你大家在群里面问，我也不能讲得太透，在这个大群里面问的，哎，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哈，这个还有一个流月空亡和流日空亡的应用，流月空和日空，这个流空都要用到，你先得用到定运气啊，先用月空，然后呢还要用到日空，月空一次记住反断一次，日空一次又要反断一次，需要经过两次翻断，正好是你看这个无火经过了两次反断，它北关经过几次反断，你翻一次就一个结果，翻一次结果，所以说这里面你看这个道家六爻哈，这里面它都是每一个细节，大家记住哈，每一个细节你都不能漏掉，你只要按照这个规则去断卦，每一个注意这个细节，你要不要用神啊？用神它到底受制没受制，你要看这一步，这一个用神到底有力和无力，还是从弱的状态，你要把握住这几个要素，它弱和从弱是两个概念，凡是从弱了你才可以反断、哎、他只要有或者月上有力，或者是这个年事上有力，你就不能反断，记住哈，年月上一次反断一次，如果断到具体的日子还要看看这个日上有没有流空的现象，正好那个你看甲申日之后啊，甲为什么要断到甲申呢？甲申日之后五位他又反断一次，正好五位空，所以说啊，这个思路哈，这个今天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，大家这个下课以后呢，自己再思考一下我这个思路。你呢，就是说通过这一个卦，你就可以长进很多。你不要埋怨你这个为什么它不是卦不准，而是你这个思路，你缺了某一个条件了。我讲的道家六爻那十几个条件，或者是几十个都要综合的一起运用的。不要认为就是说，你现在学了连山了，学了连山是更高级的，学了连山是更高级的，不错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丢了道家六爻，道家六爻也占一半呢，这里面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个？所以说呢，大家在这个道家六爻上，你还得多下功夫啊！啊，你不要你断几个卦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断不准你就要放弃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！这个东西你得反复来练了，有很多你错就错在哪里了，你得找出原因来。大家记住吗？哈。每错一卦，你得找对原，你不要这个埋怨卦，而是埋怨你自己。你那个思路，其实教东西我都给大家已经讲得很透了。我给大家教东西，包括我每一点连一个盲点都没有。既然教了，我就唯恐啊，可以这样说，我是用心在教大家，大家应该也能体验得到，哎，但是用心在教你，但是呢，你也得什么呢？我是怕你学不好，这个我学不好好像就对不起你似的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自己呢，一个是要找原因。再一个呢，这个练卦也是一个过程，它需要一个过程来消化这个东西。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消化的，当然我学的时候比大家都难，可以这样说。但是呢，这个通过这么长时间呢，我把里面东西吃透了，所以说它有一个磨练的、磨合的啊一个过程。你把所有的东西练得滚瓜烂熟，没有一点盲点的时候，你断卦肯定准了。 就别说是连山，就是到家里也要一定要也是准的吓人的，千万不要你拿出籍贯，你断认为你认为就不对就不对了，那你拿出籍贯就我给你看一看，你试试，大家看一看，共同你的盲点，你的缺点在哪里？这个人类社会是复杂的，同样卦也是复杂的，哎，它是个人类社会，这个卦对应的是人类社会，所以说你各种各样的这个那个条件制约，相互制约的条件都要考虑到，你看这个。道家内爻没有盲点，把所有的东西啊，无论字与字之间，还有卦爻与卦爻之间的作用关系都讲得很透，就看你自己领会到哪一层了啊。我在这里啊，是真是啊，这个给大家就是苦口婆心的在说这个东西。哎呀，可以这么讲哈，没有哪一个老师这么给你讲课的哈。你包括我师父，他讲课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哎，他说你和我啊，你跟我学习了。啊，遇到我了有缘分，啊，我不教你吗？他说是我的责任，我教了你，你学不会，他就笑了，他说那正好，那活该，那你学不会就活该，你笨蛋，他就这么教人，所以说他很难教成几个徒弟啊，哎、啊，好了，这个今天啊，我们这个就讲到这里哈，这个大家有问题，课下啊，给我留言啊。也可以电话短信都可以哈，好，咱们下一堂课初步定到礼拜四，如果有情况我会提前通知大家，好，大家晚安啊。